向法师问讯。
好，请坐。好，我们接着刚才所说的哈。这个后头还有一贯的问题啊，我们一起针对这个来，后头会接着来谈，我们先一段一段来哈。那这个如来藏啊，非我非众生非命，所以我们要讲说如来藏到底是什么啊？就像下个时候有同学问说，那到底如来藏有没有？如来藏有没有？讲到现在变有，那么就不要讲了，讲没有也不要讲了。因为他其实就是说如来藏到底有没有，其实所有如来藏不是，你看他不是说过一切思虑嘛，就一切众生啊，就非一切凡夫心事所缘，非凡夫心事所缘。所以当你那到底有没有，其实这个有没有，我们方便讲说它常住是为了又要对治你那个烦恼。好，那到底有没有，我们难免就要落入到这个问题，就要跑到这里，到底如来藏有没有。这个如来藏有没有，是从于对于缘起众法的颠倒性，包括我们这里面谈的他是非我非众生非命非人。那我们所有的妄想，就是我们当然有没有的话，就是不是有没有我。我们经常讲说如来藏是常乐我净，这个常是什么意思，就是空。他为什么常乐我，他为什么我也是空啊，它是以空，空不落生灭才叫常。那因为它不生灭，它有一个自性存在，那个自性存在的自不是用我们现在用这个思虑来，这个思虑心来认为它有。刚好这个如来藏是透过什么，通过空相应而证成的，所以它远离的什么，非有非无。那非有非无是从于现前众缘起法里面的如实观照，远离一切法的颠倒妄想，才证得如来法身。所以当我们在远离如来妄，我所以说这个不是用我们思虑去推，就像我们讲，我记得以前有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必须要慢慢想了解这个观念了。道理我们该说的要说，比量的东西要谈，但可是要谈正量的时候怎么样，就是要如法随法行。注意这个观念其实是佛法的，就你要听闻正法，你要如理思维，之后还要法随法行。那到底中真如是什么，空是什么？空就是忘掉一切妄想。那他忘什么叫做忘掉一切妄想，就是放下。何谓放下？我记得我在其他课就有讲说，你这样有什么问题啊，我就要讲说你就要放下。你就说经典叫我放下，我就念放下。那佛就说不是跟我念，就放下，你就说不要跟着我念，就这样放下。完了，我就说你真愚痴， 我就真的叫你不要跟我念放下。他说你真愚痴。还好活解脱，不然一定是高血压，高血压死，就光看我们这样他就气死了。他要的是法随法行，就是放。你知道禅宗为什么会生出来吗？这也是气死出来的。那讲了老半天一直在，我老他就是就放，你就放啊，你就这样放放，他也很乖，他很乖，他这是好弟子啊。你说一他就一，不是他说的一是一就照着话而说而已啊。这是鹦鹉普特切罗，鹦鹉你知道吧？你怎么说他就怎么念，他不是有智慧，他是鹦鹉，就是你怎么念他就怎么念。所以整个问题到了法身是什么，你就继续想吧，你想到有病你我也没办法救你。他就是开始依着这个道理，法随法行，唯有从众缘起当中观一切法皆无自性，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无人我执，无法我执，这样才是能知道显法身义。所以法身不落有无，离一切妄想分别，这样才能到，才能讲这个即灭颠倒。你不要再有无两边一直绕，你绕老半天，你还是不是法随法行啊。第一个，你恐怕如理思维都有问题啊，所以你变成始终就是不能实际心相应的去作意，所以你得不到法的道理。你再怎么弄，你看我现在我们很多地方，我们为什么就学佛有时候就有一种很虚的感觉，就是我们第一个缺，我前面不讲，我们缺少对实际实修的关怀，也就是当我讲这个道理，就是要你准备修，从一开始讲的时候就是准备导引你修了。所以你就一开始就一直带着实际操作的那种实验的心情在听法的，所以包括你现在听，你就在试着怎么弄怎么弄，尽管问，本来就是要这种想法，但你在听的时候，同时你必须要试着去揣摩，那能不能做看看，能不能做，你做了以后那个法的实际的感觉才会出来，这份清安喜乐自在才会有，否则你就算用你的意识心怎么推断都没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讲说，我们长时间做学问的人，要是不懂得如理思维法随法行，读第一年，读第二年，读第三年，读第四年，越读越烦恼。为什么？因为它增加的是负担啊，它不是消融烦恼，它是除了原来的烦恼之外，还有读活学的烦恼，比别人多了一点烦恼，原来的烦恼没放，又多了这些烦恼，就会出这种问题了。所以应该是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它才产生这种作用。所以到底如来藏有没有，那我前面就一直跟你讲啊，就是非一切阿罗汉，连阿罗汉辟支佛都非他的智慧境界，更是非一切凡夫去思维出来的东西。他是怎么样道理跟你讲，他的常住跟你讲，常住那个常住意是怎么样，是离以空相应，以真如相应的常住，这一个常乐我净是以空相应的常乐我净，那你要真正体会就是以空相应，这时候你才能显起法身。如果否则的话，你用所有的意想，用什么的以文字在巧安利它，终究还是怎么样，还是你不能依意不依语啊，你不能依字不依事啊，所以这个整个修行还是都不能真正体会到，或是你对这个道理有更一切更进一步的亲切的感触到。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思维丝毫的跟这个法相应作意，所以你会觉得再怎么想都很难得到答案。这时候就会产生什么问题？产生佛法跟佛法的争论了。因为我们都是用寻思心、世间凡夫心在思维法义，所以就变成有不同的见解，那不同的见解有时候到底它是空还是有，就开始论了。可是问题，这个东西不是靠这样论出来的，它是靠修出来。这时候你如果这个有所体会，才会叫人拈花微笑嘛。这时候你发现每个文字都开始活了，什么文字是活的？讲有也对，讲无也对。我说你怎么讲道理，如来藏是真还是假的，还是空怎么样，再讲也是如此的。好，空有没有？空空空空有没有？ 空空空，对的。那空空空有没有碰到这种人？我叫他空的 N 次方啊，随你高兴的啦，不跟你讲了。你再讲下去，只有把我闷死而已，其他没什么用。因为我跟你讲，空就是空其空，只要一个空字就够。但因为你执着，我讲空空。啊，你说那空空到底有没有？那空空没有有没有？反正就是在用空去对治它嘛，就是回到原来嘛。空空等于空，那我就再加一个空空它就好了。那你就空空空，那没关系，空空空就是空空就可以了嘛。那你空空空空空也是前面所有空当作一空，后面一空再空它就好了。那你就老是弄不清楚，就一直空。那我干脆跟你讲，空的 N 次方，这是不是无止境的一直退？不了解佛法，不能如此思维相应作业就没有。好，所以他非我非众生非命非人啊，他不是这样。但众生颠倒的时候，仰仗了这一切究竟，你看诸法空寂性，你看呢？桌子，这个桌子无自性，对不对？是吧？但众生执着有桌子，桌子之所以桌子，要他有自性，桌子就不能生桌子，对不对？桌子从众缘生，但众生执着有自性，就拿桌子打人，对不对？那是不是空打人？不是。是中子本来无自性，但众生在这种无自性的空的空意空法的这个桌子当中执着有自性，产生执着，那就打人啊，那打人，这事实上是不是空打人？不是，是众生颠倒。但这个众生颠倒是仰仗着在一切法无自性当中起和合，然后呢起颠倒，这时候才造作的。那解脱呢？解脱刚好是相反，以这个不以这种执着数观察。实无人我众生之差别，这所有的嗔恨呐、啊，所有爱恨情仇也就没了，是不是？那这个解脱依空，妄想升起来依空，所以已有空依故，一切法得成，不是这个意思吗？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道理有没有跟那？可是即便是这样，它本身有没有去染污？就是说。众生起执着，难道是桌子染污了空？没有啊，桌子烧掉了空还是空啊？就像我今天拿着一个杯子站着虚空，好像这个虚空被我站了一脚，其实当我杯子离开，它也没不生不灭啊。我必须有空，我的桌子我的杯子才要有空，我的杯子才放得下去。那好像我是杯子染污了空，但其实当我这个杯子拿开的时候，这空从来也没有生命，没有来去，没有动摇过，是不是这样？我的杯子必须要在空当中才能放得下去，但可是它却不重新从不曾动摇过空，是这道理。所以你要了解这道理，直下就这个空一起理解。所以这个是法的最根源的地方啊。所以如来藏堕身见众生，颠倒众生，空乱意众生，有空乱意众生，有时候这个在吉藏大师的解释里面啊，初学大圣人多习空观，恍乱真解，就是说初学大圣的人啊，多修空，但因为修空偏空，不究竟的空，恍碍的真正的理解，对空的真解，就是说以空坏对空的正见，就是空乱意众生。那在某个意义上，二圣人是不是有空的体会？但他的空不究竟，所以因此有变异生死，是不是也是同样这个道理？那非其境界啊，他没办法了。然后接着啊，这有些地方必须要特别讲啊，就稍微难一点。不过，因为大家难免还有私欲心，但我们在谈的时候，尽量让大家在思维的时候能顺向法义，而不是在讲了又讲的，好像混乱众生的到大家的思维啊。所以有些地方必须要加强的说明啊。世尊，如来藏是法界藏、法身藏。出世间上上藏，自性清净藏，此自性清净如来藏，而客尘烦恼上烦恼所染，不思议如来境界。好， 课程烦恼上烦恼，所以我们在注解的前面已经有谈到啊，它是包括不增不减，不增不减戒里面有讲，第一地就是众生戒啦，众生戒即是如来藏啊，如来藏即是法身啊，这个道理我们也谈。那乃至我们说课程所染，即使课程有没有，课程也无自性。好，这个我们其实在注解里面都有看，都有谈到，大家如果忘了可以再反复看一下齁。那这个自性，这个如来藏是法界藏啊，它是课程烦恼上烦恼所染，不思议如来境界，何以故？好，那现在这是不思议，很难思议的哦。怎么个不思议啊？他说刹那善心非烦恼所染，刹那不善心亦非烦恼所染，烦恼不触心，心不触烦恼，云何不触法而得能得染心？世尊，然有烦恼，有烦恼染心，自性清净心而有染者，难可了之。唯佛世尊实眼实智，为法根本，为通达法，为正法一，如实之见啊！只有佛知道这个染污，因为这个根本无始无明的烦恼。好，这个究竟知道的是唯有佛。他就说，你看啊，本前面又讲啊，法身藏、出世间上上藏、自性清净藏啊，但却又未成课程烦所染，那这种不思议如来境界啊，为什么叫做不思议呢？第一个，刹那善心没有被烦恼染，刹那不善心也没有被烦恼染，那烦恼既不触心，心不触烦恼，可是为什么还要染？怎么个染法？怎么个染法？啊，就像我们怎么染法，你知道吧？你想一下，梦中里面做善做恶，是谁染谁？有没有谁染谁？因为你要说谁染谁，是不是要有两法真？两法真才一法染一法，一法被染。对不对？如果一切法都是虚妄的时候，谁染谁？那你说梦境就是一个大染污，可是一醒来梦境也没找到，是梦境当中有一个打我，我被打，对不对？那实际上梦境谁打谁？有没有一个真实打人的？有没有真实被打的？也没有。但众生在这里起一个能所分别，那就有种种业造作，那实际上他有没有？他不可得，那不可得却有这种能所分别。那你说染污有没有染污？有啊，在做梦。可是做梦里面真的有没有醒来的时候又没有？所以之前我不是讲说众生本来成佛，怎么个成佛？是啊，所以我们举例说，一个众生做梦的时候好苦啊，得重病啊，好苦啊，在那里呻吟。那醒来的讲说，他本来没病。但又不能说他没病，因为他现在有梦中病。说他本来成佛，但还没成佛，为什么？因为他有梦中病。说他没成佛，也是本来就没病。但没病却有虚妄病，这个虚妄病就是叫做众生。那这个众生有没有离开本来没病？也没有。他的确啊，这个他有这种虚妄病，本身是没有病，所以这个有病众生本来是不是没病？是没病。后来没病之后，是不是因为有病治好了？不是，只是原来的病不可得，是不是？好，那我们来看啊，我们现在从一个道理来讲，这里面就牵扯到其他的观念了哈。刹那善心非烦恼所染，刹那善心为什么会说了烦恼所染？善心的时候怎么会有烦恼？你自己讲善心的，这个就是中论的观念了。你既然讲善心，善心的时候就没有烦恼所染，那不然就不叫烦恼。善心正现前，恶心不会出，所以善心的时候不会烦恼所染。那刹那不善心，亦非烦恼所染。为啥不善心啊？不善心就已经染了，还要再染。现在听都会模糊哈，因为这个其实照理讲，有听过中论的应该比较懂。啊，如果没有懂的话哈，自己看怎么惩罚。 好，我这个里面啊，意会说了，我现在用中论的观念啊，大家注意看啊，这里面当然这要论有点，你会觉得有点拗口，有点怪，但这个就是我们习性上常认为有的，我们是经常是用两个妄想，众多妄想，让每个法产生肯定，就是说，其实一切法都是相依性。我不会常讲此生故彼生，那代表是什么？代表是无此无彼。因为此生故彼生，所以彼是靠此，表示此有没有自信啊？此生故彼生，这个彼生的时候是靠此，对不对？也就是说，此有彼有没有自信？彼无自信，是不是就是无？但我们众生很奇怪，叫此生故彼生，所以有此有彼。那佛法是此生故彼生，所以无此无彼，就差这么一点点啊，一点点就是凡夫跟圣人，差这里。我们此生故彼生，所以两头肯定。但佛法说，既是此生故彼生，是众缘生，哪有自信法可生？好，他这里讲了，中午在那个然则平的地方要谈，在说青木解释啊，若先定有然者，则不根虚然，已经有然者了嘛，好，那然则先以然故啊，然则先以然故啊，所以不需要再然。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被染污者？我们所谓染者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不就有染法吗？就是烦恼，还有一个众生。染法染者，所以染者本身是吧？染者你注意哦，我们现在不要用一般常态的思考，我这样会乱掉啊。什么叫染者？我们对染者染法是有染者才有染法，有染法才有染者。为什么？这个顾名思义啊，染者就是有染法的者，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样讲啊，染法染染者，那染者都已经染了，和我们经常要论一个可染污性，就是有一个人被染污嘛，就是一个染者染法。当这个染法要染染者的时候，染者已经在了，那染者在的时候就不需要去染它，有没有听懂？染者顾名思义就是已经染了，但我们要强调染的时候，千千必须要找个染者来染法。可是他已经染了，你就不用再解释了啊！你要讲说有染法去染者，所以我要证明有染污嘛，对不对？就像我要证明有染污的时候，一定要是有个能一个所，对不对？那我们要讲说有染者有染法，结果没想到染者无自信，染法无自信。染者如果有自信，染者已经叫染者，你能染他吗？啊，染法有自信的话，也不需要染者，就一个叫贪嗔痴在空中飞来回去，碰到谁谁倒霉。所以染法是靠什么？除了五蕴之外，有没有另外染法？除了五蕴之外，有没有我？所以我就是染者，我就是染法。为什么这个五蕴烦恼有没有离开五蕴？我有没有离开五蕴？所以实际上是真的有一个染法去染染者，不是众生起一个染者想，然后就起一个染法，然后就染者染染法，就这样了。啊，实际上有没有染者？不可得。染法有没有可得？不可得。但众生生两端有染法染者，所以我们就开始有一个我。拿个三把剑开始砍这个染法，那结果染法砍来砍，我干脆最好的砍法就直接把头砍下来，就没染法了。为什么？所有染者染法都是你的妄想，结果你不知道说，当我认为说我被烦恼所染，所以我应该修戒定慧，结果戒定慧有没有离开五蕴？有没有离开？你的戒定慧没有离开五蕴的执，结果你的染法在哪里？就是你。那你的染者呢？染者就是染法，因为染法成五蕴成就染法，五蕴也同时成就我，打来打去，结果就是你自己在那乱打。所以我们就讲说那个贴咒语狂魔，对不对？我说贴哪里？贴额头啊，你就是啊，最大的魔就是你，所以不要贴门墙，贴自己，你就是， 你要就是化解，就是说有染法，然后就开始要对治染法，你就不知道这个对治心如果不能观照，这个对治者本身就是染者，就是染法。所以染者染法有没有可得？所以中论就跟他讲说，若先定有染者，有定有染者才让我染嘛。可是当染者已经定了，叫做有一个定法叫染者，就已经染了，还能被染嘛？第一个，染者要是定有，我们讲染者要是真实自由，也轮不到你染。就像那个铁珠子，你用灰尘去染它，表面是粘在上面，可是有没有入它里面？一拍就掉了。有自信的东西不会被染，有自信的东西也染不了，有自信的东西早已染，也不需要你再染，是不是？好，不更虚染，染者先以染故啊。好，若先定无染者，亦复不因其染。如果先没有染者，若已有因染者，不需要染。那时候没有染者，你染谁啊？你没得染。所以有染者跟没染者都不能染。所以我们后来发觉，我被烦恼所染，谁是烦恼？那个无明才是烦恼啦。所以你在瞎着外面找贪嗔痴，其实你知道贪的本性从哪里啊？无明。嗔的本性哪里啊？无明。所以我们要从六根本烦恼，然后叫大水烦恼、中水烦恼、小水烦恼，其实到最后还不得无明。依不同的现象说出不同的烦恼相，根源是什么？那一份根本无明。那根本无明是无中生有的，是不是？所以刹那善心，第一个光逻辑上就矛盾，刹那善心非烦恼所染，因为善心处烦恼不在。再过来，善心处其实也不可得，谁染谁。所以我们为什么中论会谈这个东西，说染染则品，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错看了，以为有染则有染染则品，然后就我们看到有染有染则，那我们就以为有恶法，恶法相碰就又被染污了，就从一开始就非正见了。你知道什么叫染，并不有恶法有一法染一法，不是，这一份执着有染法跟染者才是真正的染。结果我们就非得去执着说有贪嗔痴去染着一个众生，第一个这个就是最大的，因为贪嗔痴不可得，众生不可得，身有贪嗔痴，是说有一个被染污法所染的这个众生讲，这就是最大的染。啊，实际上当染来染去就染来就是染自己，就是梦中里面谁打谁，打到最后都是自己打自己啊，打到最后也没谁受苦，可是就受做梦的人就有苦，可是醒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是不是？所以刹那不善心亦非烦恼所染，烦恼不处心啊，烦恼怎么处心？我们现在就是说烦恼来自什么？妄想，是不是？所以就是说烦恼能不能处心，就像烦恼空花能不能染污虚空，花能不能染污虚空，尤其是空花，空花从一开始就没有，所以你千万不要说空花乱坠，然后自己就哎呦掉得满地，我待会拿扫把来扫。我们不是这样吗？很勤劳啊，很乖，很老实，然后就看到空花乱坠，坠了一大地，哦，又一个梅花说有花，花出来的还说很漂亮，然后掉到地上又觉得很脏，你看你多忙啊，竟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不是常举那个淮海禅师那个例子吗？我们不是讲说燕子飞过去那个例子啊？啊，那个应该是马祖禅师，名字我不大记得。那有一次看到燕子飞过去了，他就举问：这怎么样啊？燕子飞过去了，那就把他的鼻子一捏，捏到很痛，好，然后完了，这个马祖禅师讲说：燕子飞过去了，哎呦，只许哈。中州官换我，不许百姓点灯。那这个淮海禅师就回到寝室哭啊哭啊，而且就一个那个兄弟啊，就是同山道友，就说你是否想家啊，怎么样啊？他说不是，刚才被禅师捏了。他说你是不是做错事啊？他说不是。 然后他就跑去，这个就很多情了，就跑去禅师那边，我们那个怀兄弟啊好伤心哦，你是不是怎么样，他是不是怎样，你怎么把他处罚到他哭的那个马祖禅师，他知道啊，啊他知道，刚才我问他，他就讲说被你捏的，我就回去一看，他在笑了，人家两个都没事，就是那个多情人这样跑来跑去，人家没事，这个没事，人家哭哭什么你也不清楚，你也就从表面上哭一定是难受，人家是一种心开意结的欢喜，结果你这么一个多情，你看多爱啊，多慈悲啊，无聊人咚咚咚咚，你知道，对，像我们现在广度众生，你看像我现在讲完课我就回去说，来这里总是功不唐捐，度了很多众生，有没有度我不知道，但我带了很多众生回去，这倒是真的，知道吧，我这样讲完到底有没有听懂我也不知道，那我却深说，哎呀我讲了他们都听懂，我今天来此一趟功德无量，结果众生一个也没度，结果带了很多众生回家，是不是？所以有时候不了解这个道理，都不知道度众生要度到哪里去，所以烦恼不住心，因为这个烦恼，这个空花怎么去触到空呢？啊，心不住烦恼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里讲说，这个圣曼窟里面有讲了，烦恼出自妄情，不及真事，不及真的那个意思，是真事就是八识的事，不及真事，故不住心啊。具真无妄啊，故不随烦恼。就是说，如果是真，他没有妄，真实的真没有妄，所以这里面无自性法，哪有谁染污谁？但众生就会有这种染者，所以中论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道理？其实都可以，你如果了解上这个，你只要活用它，它其实会破除我们的观念，因为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其实都是时间。这个要日常生活常反复熏习问答比较懂啊。如果光看一个课，因为这个光几十个小时要把课讲清楚，其实是很不容易。那这个就看你自己用功。那可是如果你会的话，光一品或一句话，你反复思维啊，它可以破掉你很多烦恼。好，他说云何不触法而得染心呢？为什么不触法而得染心啊？世尊，染有烦恼，有烦恼染心，自信清净是因要染者，为什么这样？这个是没人可以知道的。为什么？当就好像说一个做梦的人讲说，我为什么有梦？你想做梦者怎么去想到我为什么有梦？他如果他知道，他就醒来了。所以真正懂的人是谁？我完全醒来。我们怎么会讲说？你看，我们醒来是空空无大千，对不对？可是当你在做梦的时候就是有啊，那这个在梦境当有的时候，你能不能去思考为什么它会有？我现在只方便比喻让你接近，但真正的知道醒来，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妄中，你要在梦境当中，梦境当中任何一法皆无自性，但众生于梦境当中，只要歇息承认有一法，就开始产生众多颠倒轮回的妄想，他没办法彻底啊，就变一切法皆无自性。这个当一切无自性的梦境的造作因缘没了，这种颠倒性没了，这就醒来觉悟了，就醒来，醒来的就空空无大千，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很难真正了解，所以这个才叫不思议啊，难可了之，唯佛世尊实演实智啊，唯法根本，一切法的根本，唯通达法，唯正法义，如实之见，只有佛才能如实之见。为什么？这种妄造作，我们只是见识的，但这个见识还是有意义的。我们现在在修行菩萨道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你不要以为说那很漫长，其实在修行的过程每一段每一段，我经常讲叫自我解放，其实就已经可以了，就有很多作用了。我常举例就是说，本来我有十绳子绑着我，透过我的正思维，虽然没有正果，但我已经把五相的东西看淡了， 看虚妄了。其实你还没证果，但你身心的负担减轻了。这个减轻不是拿掉，是你自我解放，是自我解放。那一个挂碍心系缚在境当中，系缚在无自信的境，而自以为有境的这一份颠倒心，让你沉重许多。现在因为你了解了，所以你就放了一些。虽然还没彻底的那个解脱，但你的自在也会纷纷可以得到。好，我们看啊，圣曼夫人说是难解之法，问于佛时，佛即随喜，如是如是，自信清净心而有染污，难可了之。有二法难可了之，为自信清净心难可了之，彼心为烦恼所染，亦难了之。自信清净心怎么可以？就是自信清净，什么叫自信清净心？为什么？因为他没办法去了之，因为他不是透过思义心，思义心只能比量而知，乃至圣者只能分证而知，唯有全证的法身者才能真正了之，是不是？那我们的不可能清净心，这个究竟诸法毕竟空寂，你看啊，我们讲说怎么提证法身，它绝对不是，就像刚才讲，不是用思义心，而且是远离思义心。好，那我们就远离了，怎么远离？不要想，那又变笨了，而是透过现前的妄想心，我们现在的心是不是六识妄想？好，六识妄想，但六识为什么可以修行？因为我们依着六识，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是妄想，我们离不开妄想的，但在我们能理解的范围里面，利用我们所知道正闻熏习当中去反观这个妄想心，是。所以学佛刚开始绝对无法超乎你现在能想象的，所以变成就像逻辑里面英明所说的，应该从共许，从大家能认知的，所以不要一下谈得很高很，为什么没用？对应要应期说法，是你超乎他的想象而说的法，会让他起妄想。依他现在曾能理解的，以他的理解去观他现在，所以像中论就是这样，不是吗？中论你有没有告诉你说，哎，小孩子啊，哎，像我们闽南话经常讲，闽南人啊，无耳无嘴，无耳无嘴的意思叫只有耳朵，不要有嘴巴，你好好听，什么话都不要讲。佛法会这样，你就依教奉行，不要讲话，不是啊？佛法要你思维。那你看中论里面有没有一句强制的话，就是说你们都不要听，你们都不要想，就是这样。那因为你不得已只好养性是可以，可是中论里面的主要的因缘就是以你现在能接受的逻辑看到自己思维的矛盾，这就是中论的。所以中论的最大问题，最大的价值就是看到自己的思维的错谬，看到我们经常在很多法里面产生自信的这一份推论，这种妄想的来源，这种错谬，然后利用中论把你破掉，破掉那一份颠倒妄想，那一份你怎么去论证自信，他就讲说你这样的论证是错的，不能安理的，他就是这个价值。所以他会帮助你去抉择啊，从看似理论开始转为实际的观察，从实际的观察里面开始松动你的烦恼，还有不断滋润五蕴的执取心，对不对？从于松脱对五蕴的执取心，然后就反过来增长你的智慧，有增长你智慧以后，就增加你更多的观照能力，就是良性循环，它的原理就这样。好，所以那彼心为烦恼所染，那这烦恼是什么？什么叫课程？其实课程亦不可得啊，所以到最后化解就是说谁染谁。我们现在有一个梦中里面有一个受害者，一个加害者，到最后两个都不是。知此二法，如即成就大法菩萨摩诃萨，乃能听受诸语声闻，唯信佛语啊，只能信而已啊，没办法再进一步去，只能推断比量之啊，不能真实知。这说这很难，难在还是怎么样？菩提之良论也有一句话，他讲了， 菩萨利众生而不见众生，此意最难是稀有不可思啊。菩萨要地化众生，这个菩萨要利众生而不见众生，自信清净心却还能被染污，众生不可得却要我度化众生，这要不是很有智慧的怎么会这样？要度化众生就执着有众生，要说众生不可得就不用度，又要度又要不可得，是不是很难？没错，菩萨这个是难的，就像这个。但我相信我们不断反复听闻啊，虽不彻底啊，但也一分又一分靠近啊。我们毕竟不是圣者，说法难免，不是难免啊，一定啊，一定有染污。但我们就以小染污换你的大染污，那以后找圣者再把你这个小染污拿掉，嗯，没办法啊，这样哎。然后我们接着看到这个18页。真子章第14，若我弟子随信啊，信真上者，依明信矣，随顺法治而得究竟。随顺法治者，观察施舍根意解境界，观察业报，观察阿罗汉言。有的在呼人会啊，这个圣曼呼人会这个大宝基金是观察阿罗汉眠，睡眠的眠，睡眠的眠啊。那在观察心自在乐禅乐啊，观察阿罗汉辟支佛大力菩萨圣自在通，此种无巧变观成就啊，于我灭后未来世中，若我弟子随信信真上，依于明信随信法随信随顺法治，自信清净心，彼为烦恼染污而得究竟，是究竟者入大圣道因。信如来者有事大利益不谤生意。好，未来啊，我弟子随信信真上，好，随信的时候还有叫依明信矣，这个信是不是纯粹信心？如果纯粹信心，那跟一般宗教一样。我们一般来讲，正如我常举例的砒霜大家都没喝过，但都相信不能喝，对不对？为什么？你没喝过，但你相信，为了太多很实在的经验跟信息，让你就算没有证悟到也不会动摇烦恼，就算你没有喝过砒霜也能坚持不喝，对不对？所以修行是不是一定要证悟到解脱？不一定。有的人当他已经产生如实决定见的时候啊，就能不动，这个烦恼就能降。我们的信是通过一个像实信位啊，啊，实住、实行、实回向，从实信位里面开始培养对法的思维。这时候他其实属于他真实悟入到法的东西是不是还多？但弱虽弱，已经顺自己的如理思维。你知道吗？像我们如果要了解空义，是不是还距离很远远？但透过我们现在能思维的我们的知识以做基础，开始如理思维，至少以你心来讲是顺心的，顺什么？顺你的理智的。这要讲又一大堆，不过顺便讲一下，就是这就在佛法里面有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说当你听法连自己的逻辑都说服不了，你就好好的去把它弄清楚，不要委屈，好，不要委屈。那如果你发觉有些道理你已经懂，从已知的开始，虽然长远的道理不懂，但至少眼前有些道理我已经懂了，所以我就可以生养性，就可以养性。也就是说有些佛法要建立信心，不是一下谈很高，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以你现在能信的做基础，然后比量推断佛的究竟功德，这时候他才有信的依据。如果从一开始不理性谈，不能说服你现在，你现在有一个逻辑，也许这个逻辑不一定对，但众生对应不同众生，有时候愚痴众生，愚痴众生啊，有时候也不得不讲不了义法。为什么不讲不了义法？因为讲了义不能看受， 所以讲不了义是顺他现在的逻辑，先让他不了义，然后成熟善根，然后再跟他讲了义。换句话，这里面学佛教育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一定要让他心开意解。这个心开意解不一定对，但如果不心开意解，连下一步都不能走。所以学佛里面很重要是启发觉悟，而不是一种压迫，不是一种压迫。所以随性性增上，开始有一些起码的基础以后，性增上，那性根慢慢坚固，能再以理为基础，因为完全依理你不可能，但没有理，你的性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不是讲说性也是说能知道一活三宝的十德能，也就是说你要知道十德能嘛，这才叫性根。所以性有没有完全脱离智慧？所以他是讲依明性矣，依性，性增上，以性增上，为什么慧还不足嘛？虽然也懂，但还不是真正懂，所以这时候是以稍微懂做基础，但以性为主要，以性为推动修学的动力。就像我们念佛里面，其实当我们念佛很多。为什么它是三根准备？因为它是性增上，但完全性增上很难念，但完全要了解也很难念，因为很难做到，所以就变成是让你随分的了解佛法法身义，了解五浊恶世道理，从这里基础上，然后增加你的信心，以性增上为主动力，因为你是信心人。现在法行人不容易有，但也有了啊。那如果有法行人，当然让他更容易误入。好，那以性增上，随顺法治而得究竟。随顺是不是真的入？没有，但开始随顺。像我们现在是不是入？没有。是不是有杂染？当然有杂染。没杂染，那我现在就已经坐在那里放光了啊，现在都还要灯光，这个当然是不行。所以很明显知道我们未开悟，我们没正果，但我们是不是完全没价值？不是，我们可以随顺。这里面我们从九分染污，一分清净，那也随一分了、啊。刚才之前零了、啊，现在慢慢修，变 1.5 2.5 3这一直上去，慢慢随顺。这里面依着圣教，这里面的巧施舍，这种善巧施舍，虽然也不离开世俗地，但却能慢慢荡除烦恼。所以千万不要把楼梯拿掉啊！楼梯拿掉了，连上楼都没办法了。好，随顺法治，然后观察施舍根义界啊，根义界其实根义界啊，不妨就十八界。那观察业报，观察阿罗汉的眠是吗？观察阿罗汉的功德，还有同时观察到阿罗汉的不自在。这个观察是怎么观察？我们也无从观察。但你看哦，像比如说我们在维摩诘经在很多地方谈到，就开始一分一分从以文字理解思维当中，虽我们没有阿罗汉的境界，但从道理当中我们开始慢慢一分一分理解阿罗汉的不究竟。我们观察十八界，我们开始以十八界了解十八界因何而生啊，就像我们前面讲那个这个般若经，然后讲圆觉经，讲那个楞严经，都有讲说生死如何产生。那我们知道这个生死产生，就是为什么也会有十八界，乃至我们从十二缘起当，所以缘起一个就可以让你一辈子学了。你不妨就当做一个简单的道人，一生只为探究十二缘起，这样够了吧？那什么法不就都落在里面吗？流转环灭不都在里面？那从流转环灭不就是四圣第一？光研究个十二缘起，是不是能通达一些法？可以的。那我从这里开始理解，到底十八界因何而生？无名行识名色名色六路触受爱取，这十八界就在里面了。从开始观察当中，看到他的升起因缘如何生如何灭，是不是会会向法界？是不是会会向法性？一定会会向的。就像我们说前面讲的， 你好好观色，如果你如理观察，一定会看到色空，对不对？色蕴已经空。你如果好好观受，观到彻底，一定会看到观受诸受怎么样？是苦，你会看到受无常，一定会看到那受不可得，一定会观到这里。所以他就是从你现实当中观十八界，观业报因果相互关联，乃至到这观阿罗汉的清净跟他的随眠，他的变异生死，乃至观察心自在乐常乐，从这里面看到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就像那个大圣起信论里面讲的，世间法因何而有，不离如来藏，一心开门，有真如门先出两门。那我看到他出世间法呢，也不离真如。你看观察心自在乐禅乐，这个解脱的乐，禅定有很多种，那这个乐是藏合因缘而生。乃至到观察阿罗汉辟支佛大力菩萨甚自在通，神通又如何生，神通自信如何，用这种几个面向的观察，慢慢在我灭后未来世中，我这个我弟子啊，随性性真善，依以明性随顺法治啊，自信清净，自信清净，必以为烦恼染入而得究竟。就是说我知道说为什么究竟清净的如来藏会被烦恼所染入，那这个烦恼因何为烦恼，你就办法清楚。也就是说我遍看一切十八界，一切业果轮回，看到一切圣世出世间法，无非都是依于什么虚空处而生出种种妄想，随妄想的转变而现出十法界差异。这时候我知道什么叫自信清净心，诸法毕竟空寂。为什么叫为了染污？因为染污法为众生妄想所生，其实妄想亦不可得。好，这才叫做入大圣道因啊！啊，信如来者有事大利，不傍身意。这时候他开始有个基础，不会随便傍身意。不是光只是说，我们像有时候表面讲说我是大圣行者，讲是讲，但你没有大圣因，你不知道大圣法的究竟，你不知道道理，所以舔为大圣行者，其实没那个基础。所以只要有外道，只有其他法一动摇你，你就动摇了，你不知道大圣法的价值。好，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弥陀三昧信佛。礼敬法师三昧信
啊，你我允许。Thank you.